救苦就是他的志愿。您看观世音菩萨拿着柔软的杨柳枝，换清净的甘露水。您和我和一切的众生都一样，本来都有一颗佛性的宝珠，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打滚打太久了，上面裹了好多的泥巴和灰尘。假如用清净的甘露水洗去灰尘，就能恢复清净宝珠的光明。看到佛像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恢复宝珠的光明，提醒我们要慈悲。您愿意试试念佛吗？念佛不但现在能够平静，让身体恢复快，也是念念都在恢复我们本性的光明，每一念都能够改造我们的命运。越念佛，心越没有尘埃，前途就越光明。我们这一生总会结束的，以后当这一生要结束的时候，只要愿意去阿弥陀佛的国度，念阿弥陀佛，佛就会来接我们去。说着，我把手上的念珠和佛像都送给他。当时我真感谢他没有拒绝我，而且接过去以后，竟然就一颗一颗拨着珠子，念起阿弥陀佛来了。我对他合掌念佛致敬，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他比我真是善根深厚的多了，只是因缘错综复杂而已。相信慈悲的佛绝对不会忘了他，不会舍弃他的。那天晚上因为还有别的病患要照顾，就只有这样谈谈而已。他自己坐着就念起佛来了。隔天照顾他的护士小姐交班的时候，大声地感叹说：“哎呀，180度大转变，某某人今天好有礼貌，没有像在叫他们的喽啰那样，而且还跟我说阿弥陀佛，谢谢，真让我受宠若惊啊。”这位护士小姐转过来对我说：“哎，念佛还真有用哎，阿弥陀佛法力无边。”我听了很感动，也很惭愧，因为我听了很久的佛法，都还不能像他那么快改变自己的个性脾气。他真是一位了不起、不平凡的人，能够拿枪去打仗不算勇敢，能够克制自己，能战胜之自己，才真是有勇。我由衷地敬佩他的勇气。这件事也让我体会了偶益大师所说的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确实可以触动人宿世的善种子，可以触发本有的宝藏。又隔天我们查房的时候，我忽然看见送给他的那尊佛像用胶布贴在他隔壁床病人的手上，看那贴的位置是要方便那位病人随时能看见的位置，我觉得很奇怪。后来看病有个空档，他告诉我说隔壁床新来了一位病人，他看那个人比他更严重更苦，就把佛像念住先送给他，劝那个人念佛，也帮他念佛。他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条念珠。这一次我感动地把自己 做客用的长串108颗的念珠送给他了。真的很惭愧，我自己12岁就有因缘听到佛法，但是10几20年都虚度，都没能像他这样有积极的勇气，即知即行，马上改变自己，而且能够帮助别人。我深深的相信，以他过去做首领的能力，假如心中转移的念头，以佛法的慈悲智慧做生活的前导，一定会很有成就的。我真舍不得他去坐牢。他的病况好得很快，马上就由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他离开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谈话过了。后来有一天，我爬楼梯要上10楼去看电脑断层片子，中途经过了外科病房，在快爬到楼梯口的时候，瞥见了刚从眼前过去在走廊上散步的两个人影。一个是穿制服的警方人员，一个是脚上戴着脚镣的人。他手持着长串的念珠，我转身望着他们的背影，他的手还在拨着念珠，一颗又一颗平稳地拨着，他的步履也平静而安定。我在他的背后合掌致敬，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在我看来，他的足下已经有清净的莲花，脚上的铁链实在是再也不需要的了。他的心安在念佛，就已经从枪战的愤怒中解脱了。念佛的念珠虽然柔软，但是比铁链更能够坚固的防止再犯。我不知道后来法院给他什么判决，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看见那手持念珠的背影，是最后一次碰到他。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到哪里，只要记得念佛，佛菩萨都会默默地护佑他。对于一个已经能够回光返照、念佛来清净自心的人，监狱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精进修行的道场。身体虽然被囚禁了，心念佛，就由过去一切不满苦闷中超脱出来，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反过来说，即使是住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而内心总是被过去的是非烦恼、被别人的行言行语绑住，那实在也如同关在牢狱一样苦闷啊。监狱其实是自己制造、自己超脱的。劝你说， 世间无常，人命难保，你走路的时候最好要边走边念佛，随时消灾免难。你听了可能会瞪他一眼，认为他又在说些老套，在这里不妨说一件我自己的经历，是由一个爆炸的案件里凸显的经历，和大家共同勉励，再提醒走路或开车都不要忘了念佛。以前去拜访上广下清老和尚，他慈悲地劝勉我说要念佛念佛，念念不离佛。很惭愧，这颗心妄想很多，总没有能够做到老和尚的教导。当医生的生活很忙，只有尽量练习走路的时候一步念一声阿弥陀佛，养成了习惯以后，脚一动走一步，心里就会自动念一声佛，这样走路真救了我一命，让我免了一次大难，免于被土制炸弹炸得血肉横飞。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当时在高雄的阮综合医院当内科医师。星期六对我们不是悠闲的周末，而是一个更忙更需要学习的日子，因为院方会请一些很高明的教授来会诊，并且给我们临床的指导。忙到晚上七点多总算告一段落了，收拾收拾准备回家，心里想妈妈可能又饿着肚子在等我回去吃晚饭，于是我就一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下楼梯。走到医院的门口，忽然两脚自己停住了，人愣住了一下，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自己往后转。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样，忘了什么事吗？也没有。忽然想想，今天晚上台大刘征辉教授有晚间的门诊，刘教授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很慈悲，又热心教导后学，我要去跟刘教授看门诊，多学一些好帮助病人。说实在，那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去跟刘教授看门诊，于是就一边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往诊察室走。大约走了五六步，总之不到十步的光景，忽然感觉背后有一阵强烈的闪光，伴随着很响的爆炸声，震得我胸腔有点痛。我以为是马路上电线杆电瓶啊出了什么问题，也没回头去看，也没理会，就又一直念佛往诊察室走去。忽然间人群都骚动了，有人大叫着土制炸弹爆炸，有人被炸死了，有人被炸伤了。我的头脑很简单，生平又和炸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现在又没有战争，怎么会有炸弹爆炸呢？在我的脑子里总觉得大概是像弟弟他们做实验用一些爆竹的材料所做的爆炸吧。然而忽然有一位本来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顾客的计程车司机，他肚子被炸开了，肠子都跑出来，这个人忍痛抱着肚子冲到医院里就倒下来了，医护人员都赶快给他急救，住在医院楼上的病人也跑下来， 他们觉得怎么大地震动，天花板的漆灰都震掉了一些。这样大好的周末，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案。佛说世间无常，人命在呼吸间，真是一点也不错。刚才假如我没有佛力加倍，我突然间双脚自己停下来向后转，那么被炸的血肉横飞的人就是我，因为炸弹是在医院门口骑狼的计车处爆炸的，那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肥案件。我向来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详细的内容也不了解，只是听同事的医师说，台肥公司有一个人以前当兵的时候曾经在兵工处，所以他会做炸弹。他和同事有一些不和，心中愤怒不满，于是做了几个炸弹，把炸弹的导线连在摩托车的车灯，当发动车子又点灯的时候就会爆炸，威力大到足可以把人炸烂掉。那么为什么会在本院的门口爆炸呢？因为先前已经有一位台肥的员工在别的地方被炸伤来住院，他的同事是来医院探望受伤的人。来探病的这个人没有想到自己的车子也已经被安了炸弹，他来的时候是白天，没有点车灯，所以没爆炸。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在医院门口发动车子又开灯，灯一开就炸得身首异处，头手脚都分开了。我们的身体真像个肥皂泡泡，随时会破灭。这样短暂又虚幻的人生，何苦用来结冤仇呢？炸毁了别人的人也很快被法律制裁的，因果是丝毫不差的，也是自己做自己要受的，真令人惋惜，宝贵的生命葬送在一时的怨恨中。佛说我们有贪爱愤怒愚痴的烦恼，就如同三种毒药一样，可怜我们常常喜欢自己制造毒药，又自己服毒而死。佛菩萨对一切的众生，不论是善是恶，都如同对自己唯一的孩子一样爱护。遇到孩子这样傻傻的不肯听劝导而毒害自己，佛菩萨只有流下眼泪，奋不顾身地追随他，甚至到地狱去救度他，永远不舍弃地劝导，直到他愿意觉悟离苦得乐。让我们祈愿他们早日觉悟离苦得乐。虽然常常听到佛经上说人命无常，过于山水，今日虽纯明亦难保，但是真的很少用心去体会，总是发生了不幸才追悔。在我突然双脚自己停住不往前走而向后转的时候，虽然觉得奇怪愣了一下子，但是也没有料到等一下会发生这样的爆炸案。我算算那爆炸的地点和时间，当时若是往外走，必定是炸死无疑的，而且死无全尸。我深信这真的全是佛力的加倍。走路的时候 步步念佛，才让我免掉了一劫。佛的慈悲是平等的，就像电磁波是充满空间的，但是假如不开电视机，不调好频率，就收不到影像。佛的慈悲也像阳光普照一样，只是个人愿意接受的程度和运用的程度不同。假如用妄想烦恼的黑布把眼睛蒙起来，那么再亮的光也看不见。我们的脑子不停地胡思乱想，就像一直都蒙着黑布一样。念佛就是拿掉了妄想烦恼的黑布，享受光明照耀。去受在家菩萨戒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去受五戒的莲友。因为他被安排住在我的隔壁床，所以我们有比较多接触的机会。这位莲友是一位才20岁左右的女孩子，人很可爱爽朗，像个小孩，而且非常直言。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他自己是说有时候有些灵感，有时候他能看见一些鬼神。我们都知道那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念佛了脱生死。我们两个人因为都住在高雄，所以受戒以后回高雄就常常一起去听经念佛。有时候他心血来潮也会到医院来看我，并且一起劝病人念佛。记得那是他第一次到医院，就告诉我说，哎，你们401病房外面加床的那病人是什么病啊？我看他五行全脱，今天晚上可能过不了，你请他的医师小心吧。我知道他有点灵感，就特别去看看那床是什么病人，而且请他的医师和上级的 VS 也一起去研究关照一下。但是医学上看起来，病人生病已经病了很久，病人虽然病情相当严重，但是已经很久都是这样了，似乎不至于今天晚上就会有大危险。后来那位病人当天晚上真的突然休克，血压量不到，心跳也突然停了。病人的儿子是成大化工系的博士，他曾经听过佛法，所以大家紧急急救的时候，我也赶快劝他念佛。家属们和 很愿意接受，他们决定送病人回家念佛。当天半夜，好几位雷音寺的法师很慈悲，义务的到他家去帮忙助念。念了八小时，病人病得原本受血苦痛的面孔变得两颊红润，而且带着微笑。这位博士还回到医院来告诉我们这念佛的感应。后来一时大家谈起来，就开玩笑说，哎，请你的朋友来帮我们查房吧，看看有什么危险的病人，我们预先送加护病房，以免到时候紧急转送太紧张了，手忙脚乱。这位莲友他有一天指着一位内科的主治大夫说，你的背上啊，这里这里这里有三颗痣，你人很好，很有阴德，假如能够念佛，以后福报很大。那位医师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自己背上有痣没有，就立刻去检查，真的一点也不错，三颗痣位置都说对了，好像被透视了一样。这位医师不禁伸出舌头，吓一跳。这位朋友又板着面孔对另外一位医师说，你不要这样，没结婚就随便和女朋友乱来，做出让祖宗都蒙羞的事情。这位医师平常看起来很静，待病人也很好，我不知道他怎么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训他，我很担心他言过其实伤了人。但是后来这位医师私下问我他的地址，他想要去请教他，因为他正有这样的烦恼，情欲惹出来的后患正使他的良心很不安。有一次他陪我去看病人，一进病房看了一下，就告诉那一位病患说，你曾经堕胎拿掉了两个孩子对不对，你要深深忏悔哦，要念佛为小孩子求佛而超度，生命是很可贵的，好不容易才能投胎做人，不要再杀害生命了，否则冤冤相报就没了事，不但不要堕胎杀孩子，也不要随便杀动物。这件事病人没有告诉过我，但是真有其事，病人听了吓一跳，就承认了，很有礼貌地请问他要怎么样忏悔念佛。我们的罪业都是由心造的，重要的就是要由心中真实的忏悔改过，永远不再犯。至诚的念佛可以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他走到护理站时，就忽然走过去告诉其中某一位护士说，你对待病人不要那么凶，你个性太娇了，讲话伤病人，这非常损德损福哦，你一定要赶快改过来，不然以后报应很不好。他也忽然去跟其中一位护士说，你不要和医生太随便，人家是有妇之夫，你这样破坏家庭很损德，以后很不好，要忏悔念佛。奇怪的是大家都默认了，没有一句抗拒和辩白，而且被他规劝的人私下都想再去找他， 他说的事我做同事的人都不知道。他还跟一位医师说，你小时候有过烫伤的灾难。我们同事了很久，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医师就立刻拉起裤管，真的小腿上有一个大伤疤。这位医师是华侨，他小时候在外国烫伤，他也知道。还有一次，他看到我一位亲戚，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曾经生了一个孩子夭折了。事实果然如他所说，他说这些话都是归结劝人念佛。我听他劝人的话，心中常有很深的感想，真的，我们的行为心念都会留下痕迹和记录。有特殊能力的人就能读出来这些因果记录，仿佛有经验的农夫能够由下种的状况、田地、天气预测收成一样。人实在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和隐私，因为佛菩萨的神通广大，一切都能够知道得很清楚。有句话说，人间私语，天上响雷。秘密地说一句话，天上的人听起来像打雷那么大声。他最积极劝人的就是戒杀生和戒淫欲。他告诉我，他能感觉犯杀生和淫欲心重的人身上有黑气，阴气很重，必须要忏悔改过，诚心念佛才能转变。他也告诉我，原本他看有些病人身旁有鬼魂缠绕，但是念佛就放光，鬼魂会自动离去，有的鬼神还会很欢喜向念佛的人敬礼，而且暗中护佑呢。我认识一位法师，他曾经给我很大的启迪和帮助。这位法师很慈悲热心，尤其为人助念真是不遗余力。假如他不告诉你，你一定不知道他以前也曾经参加过帮派。他告诉我们，他曾经是帮派中的行堂。我不知道行堂是什么，他说就是当有人犯了帮规的时候，负责处罚他的人叫做刑堂，比如说砍他三只手指头等等。他说他们都是马靴中藏着刀子，常常打架。但是出家以后常年的修行念佛，令人看不出那些过去的影像了。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拜访他，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黑社会帮派的首领来向他道谢。我们很有兴趣了解内容，原来这位帮派的首领曾经在偶然的机会中看到这位法师，法师很慈悲地劝他念佛，就提到过去自己和他一样的经历。帮派的首领和他谈得很投机，法师就送他一个念佛的计数器，他就把计数器放在汽车里。后来他们这帮人和一群人不和，就发生了纠纷。他们这帮人决定要把对方抓起来，起码砍断他一条腿。于是大家就付诸行动，他们真的去绑了人，架上了车子，而且开往偏僻的坟墓， 准备在那里行动，但是没想到这位首领开车以后不久，车子因为有震动，他放在驾驶盘前面的念佛计数器也一跳一跳的，仿佛在呼唤他念佛，仿佛是佛的慈悲在警惕他，叫唤他。他看到那计数器，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了起来，也不由得念了几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中忽然软了下来，又想到送他计数器的法师，他为什么能出家修行改过自新，我为什么还要去犯案呢？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忽然下了一道命令，告诉同伴们说我不干了。同伴说，老大你怎么不干了？你不干我们干也没意思啊。于是他开车调转了车子，就去买了一些汽水饮料，大家喝一喝，也请了绑来的对方喝一喝。本来对方的家属已经去报案了，警方也开始在调查找人，但是念佛的功德力使原本要发生的惨案变成了喜剧的收场，他们化干戈为玉帛，没有演出流血的事件，也没有把自己送进监牢。这位首领后来越想越感激法师送一个计数器给他念佛，救了他们也救了对方，特别回来向法师道谢。众生都有佛心，阿弥陀佛的佛名功德不可思议，能够触动人的善种，能够开发人的佛性。